谢神啊、感谢新王爱弟兄姊妹他们这个美好的献诗，我们看到他们阵容超级强大啊，感谢神啊。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纪念主你从死里复活的主日，再一次召集你的儿女，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感谢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就有平安，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就有喜乐，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就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爱在这里，你的祝福在这里，你的应许也在这里。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脱离这个世界，超越这个世界，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荣耀你主名的神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样式，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称颂你的名，可以为你唱一首歌。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传扬你的真理。感谢你，让我们灵魂和身体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向你祈祷。感谢你，让我们与你的永生相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力量在这个世上生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在真理的真理里面，能够看到真理的大光，也为真理所见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蒙受你天上地下那数不尽的、那测不透的、那永恒的祝福。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聆听你的真理。谢谢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完全得着圣灵的喜乐和圣灵里面的满足，得到圣灵里面的真理。谢谢主，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我们有疾病的，求主你也医病的，你求主你的圣灵的大能，你来恩膏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们心中作难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看到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一切都能。我们知道你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你会改变我们的婚姻，你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你也会改变我们的归宿。谢谢主，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你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Testing. Is it working? Yeah.
Okay. 好，感谢神。好，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叫论断和判断。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论断和判断。
论断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说，我们不要论断。
论断，我们在教会里常常都听见说我们不应该论断。
但是我也知道神的儿女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凡事上也应该用圣经的原则来判断是非。
但我们应该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判断是非。
所以神是有是非的神，神是一个有公义的神，神是有良善和对错的神，因此神绝对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神。
神是一个有太长
慢一点。OK， 神是一个有对错啊，是一个讲究对错、讲究公义和邪恶与否的神啊。
神是一个讲究公义同埋有邪恶之分嘅神。
好，今天我要讲到的主要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和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十八到。
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和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至十三节。
那我念上一节，大家念下一节啊，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变论断。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弟兄眼中的刺。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地给我们两个概念。
所以在这里，神给我们有两个清楚的概念。
那就是说，第一段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人。
就是第一段话，神话给我们听，不要论断。
但是教会很多的事情，或者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我们神的儿女或者教会的领袖啊，一定要有判断的。
但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说弟兄姊妹之间，或者是教会里面很多事务，我们都是要去判断的。
甚至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当有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做出一些这一个 discipline 的
甚至在第三節那裡講到話，如果我們真的有嚴重的事發生的時候，我們真的要 去懲罰那些，不是懲罰，就是 去管教他們的。
那我們在這裡看到，這裡前面所談到的論斷，那這裡所談到的審判，實際上在希臘文裡面是一個單詞。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呢，說論斷和這個判斷，其實在希臘文裡面是同一個字來的。
这一个单词非常的奇妙它有几种不同的意思。
这个单词是很奇妙的，有几种不同的意思。
所以原文实际上这里的判断、论断、审判说的是一个单词。
所以在原文里面判断、论断和审判都一个字。
这个单词呢，它这一个原基本意思是 separate， 是区别和判断的意思。
其实他这个单字的意思是区别的意思。
经过判断和这个分别以后呢，然后做出一个对错，这个事情是对是错，是有罪和无罪的判断结论结论。
他这个分别就是说他即要去去思考他个中的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再去来到去判断这个 是对一定是错咯。
这个呢，它这个可以作为法庭用语一个法庭用语。
它这个可以是一个法庭的用语。
也可以作为一般的人的。
也可以作一般人的。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基本意思。
所以它这里有两个基本的意思。
一个就是审判定罪的意思，
一个就是审判定罪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辨别和决定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辨别和决定的意思。
所以这里实际上我们中文翻译为两个单词非常的准确，一个是论断，一个是判断。
所以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很准确的，一个是判断，一个是论断。
那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思考，
我们今天要仔细去思考
论断和判断那究竟有什么区别，
论断和判断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问题。
今天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思考的问题。
从圣经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区别。
我们在圣经那里来看
那首先究竟这一个判断如果是主观的就是论断。
究竟这个判断是不是主观的呢？如果主观的就是判断了。
如果是客观的就是。
如果是客观的呢
稍微等一下我还没说。如果是这个如果是客观的那就叫正确的判断。
如果是客观的呢就是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个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所以希伯来文嗰度话，你哋不要论断人，
为什么
你哋会被人论断？
为什么不用论断呢？因为你要看清楚，如果你不看不清楚啊，那你就可能是这个论断，或者说这个判断就是错的了。
点解要咁样呢？因为如果你唔睇清楚啦，这个判断或者论断就可能系错嘅。
为什么说你没有看清楚呢？因为你仅仅看到你弟兄有一个小小的刺，可却你自己眼中有良梦，你都没有看清楚。所以你在这种偏见之下，你做出的结论，那不可能是正确的。
因为咧，你净系睇见人哋嘅眼里面嘅良木，就睇唔到自己眼中嘅刺。所以你就不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了。
那弟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那个刺呢代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多少会有点问题的了，那个刺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那眼中的良木，眼中不应该有任何东西。那如果有良木是很大的木头，那你把那里遮盖着干扰着，那当然这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说眼里面的良木如果是说很大件事，或者是遮住你的、就是你看东西的方向的话，那就是很严重。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所以你们要把自己眼中这一些错误的观念偏见扔掉，你才可能看清楚，你才可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而就不是论断了。
所以呢，你要将这些偏见啊，拿走呢，你这样去做这个判断就不是一个论断了。
那这个看得清楚，实际上就代表着你看得明白，你看到了客观的事实，你掌握了客观的事实以后，你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就要看清楚那件事，然后才可以作出真的清晰的去判断那件事的对和错。
那这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走在外面可以看到各种交通标志。
我们经常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不同的交通标志。
你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个附近有一个学校。
你看见这个牌就知道附近有一个学校。
学校呢，那你就看到这个标志，你就要慢一点减速。
学校那里呢就是说叫你要慢一点，就是驾车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学校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不在这个地方不违章的话，你首先要看清楚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标志。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驾车的时候，你要违规的话，你就首先看清楚这些标志先。
那我刚来很长的时间，我就没有看清楚我们教会旁边还有一个标志，就这个标志，就旁边有一个学校，对不对？所以我来了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收到一封信
是啦，好像我刚来的时候就没看清楚附近那些路牌，那我呢就收到一封信了。
我一看让我火冒三丈，一看是一个罚单。我就一看这怎么回事，究竟什么地方，我仔细一看，这个地方好像离教会很近呢。
咁佢一睇咧就話：咦，係封即係罰單嚟嘅喎。咁然後，咦，喺邊度犯錯咧？喺教會附近啫喎。
他這個一看這個路的號碼，這個路的名字，就是教會附近。我一查，後來我上班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我仔細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原来就在这个旁边隐藏着一个照相机。
原来我第日我查到个地址之后，又跟住我第日翻嚟教会嗰时就睇清楚，原来有一个收埋咗嘅摄影机喺度。
所以就是没有看清楚。
所以就冇睇清楚。
所以违章了。
所以就违法啦。
好，这刚刚过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又收到一个。
跟住第日又收到第二张喎。
我一看那个信没打开，我看那个样子好像是似曾相识一样，感觉不太妙。
佢一睇个信封，已经觉得好似好熟口熟面喎，已经觉得唔系好好妥噶啦。
打开一看，又是一张同样的地方。
原来打开一睇，又系同一个地方犯错。
哎呀，搞得我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火冒三丈，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说，我没看到学生放学了，从来没有看到学生过马路，怎么这个地方有个这个东西隐藏着呢？
哇，真系好嬲啊！因为咧， 從來冇見到有學生喺附近行嚟行去嘅，點解會有個咁嘅係咯咁嘅攝影機喺度收埋？
因為他這個，因為他這個信呢是轉到休斯頓轉過來的，所以收到第一封信的時候，第二件事情已經發生了，所以這個我根本不知道。
佢收到第一封信嗰時候，其實第二單嗰都已經係發生咗，所以佢都救唔翻咯。
然後又過了三個星期，收到了第三封信。
跟住又收第三封信。
这个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个地方我知道了，我说这个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又找我，我就很注意了。然后我打开一看，我这还好一点啊，他提醒我你要交钱了。
他以为吓，唔系啊嘛，我已经好小心噶咯喎。咁但系佢今次打开了，原来我只系提醒他要交钱。
我当时现在想，这个我没有到期，干嘛那么积极呢？对吧？这种事情肯定不应该那么积极嘛。没有到期，我知道这件事情，他好像要提醒我，这个要你不交会有更大的麻烦，所以我就当虽然说非常的气愤，但是我还是交了哈。
其实都未到期啫，唔知点解佢咁快就嚟催咯，但系即系总之都搞到我好嬲咯。
所以，当我们。你的周围的情况你不熟悉，你没有看清楚，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你很可能得出的结论判断是错误的。
所以当你没看清楚的时候，就会你做出的判断呢就会是错的。
这个所以论断就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看一下，就是说你在并不了解并不清楚事实，甚至有时候你定义要做出一个对别人的错误的判断，你就甚至不愿意弄清楚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一个主观的片面的甚至带有偏见的错误的决定和判断，这是论断。
对，论断就是在并不了解并不清楚的事实的情况之下做出的主观的片面甚至是带有偏见的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所以在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话说，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说这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口说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个经文里提到，这次我第三次要到你门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来作见证，那句话就要定准定时。
定准就是说句句，就是你既不要模模糊糊的，不要似是而非的。当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和决定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有根有据的，准准确确的，是客观的。
定准就是说要真的我们有确实的证据，要真的 很知道你自己就是这件事是的来龙去脉，这样就是说叫定准。
所以还有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马太福音就说即是你是就是讲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讲呢就是出于那个恶者的了。
就是若是多说就是指的添言加醋，夸大其实等等多说了。
多说呢就是说加盐加醋啊，夸大其词。
我们常常这一个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添盐加醋，对不对？常常是道听途说，说一说不清，我是听某某说的，那就没有定准了。你是道听途说，没有根据。
好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事就是说我听哪个人讲的而已，只是道听途说，其实没定准的。
有时候你听他说，他又听另外一个人说所以很多事情你根本并不是你亲眼听到亲耳看到的，亲耳说错了，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你有时只是听到那个人听到某一个人讲的，或者再听到某一个人讲的，所以其实你不是真的第一手资料咯，
而且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一个主观的喜欢不喜欢已经做了一个决定的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呢故意的这个夸大其词添盐加醋，所以这就是不是客观的。
有時候我哋又用我哋自己主觀嘅判斷啦，或者係再誇大其詞啊，咁又係呢個都唔係一個客觀嘅判斷。
那个我们常常听到夫妻之间啊，对不对？有时候啊拌拌嘴吵架啊，就听到这样的话，哎呀，你这个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对吧？听到这样的话没有？
两公婆闹交时就话啊，你从来都没关心过我。
从来你就从来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
你从来都是不讲道理。
所以你说这个话，你既然如果说他从来都没关心过你，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但如果你说他从来都没关心过你，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你这个，虽然说这件事情也许他做的不是很合适，但是你说话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若是多说绝对就不是出于上帝。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做到的，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讲的，是就是讲是，不是的就讲不是，不要再多讲，因为那些都是不是由神而来。
所以这个不客观的这个评价，某种角度上说，简单来说就是论断。
所以讲话不客观的评价呢，其实就是论断了。
但是如果是客观的，如果是真实的，如果是准确的，你做出来的而且是没有私心的，你做出来的判断，那就不是论断，那就是应该的判断。
如果你是作出的是个判断是客观的、准确的，是根据事实的，那你那个就是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一个神刚才讲过啊，神叫我们神的儿女是有应该有判断的能力的啊。
所以神就说我们应该是有判断的能力。
所以在个人的前书里面看到，当个人的教会出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上帝借着保罗给他们这个教会说，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你们是一定要有准确的判断，甚至有决定的。
所以他保罗写给哥林多，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写话给他们听，说你们就是要作出准确的判断。
这里保罗说，有称为，有自称为弟兄的，或者我们称为他为弟兄的人，他如果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热烁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保罗就说，如果有人自己说是弟兄，但是又行淫乱的，贪婪的，或者拜偶像的，乱咁闹人的，或者醉酒的，勒索的，这些人都不可以跟他做朋友。
那保罗曾经还说过，凡事都不可论断。那这里他这里说啊，有的弟兄就是行淫乱的啊，他不光是这个，好像跟那个定性了一样，这个人就是贪婪的，就是醉酒的，那这不就是论断吗？
如果我哋就系话啊，呢个人系贪婪嘅、醉酒嘅、拜偶像嘅，咁呢个唔系论断咩？
在这里，保罗说这样的话，他有根据的。
但系保罗喺呢度讲呢啲说话系有根据嘅。
这而且这一定是反复发生的，好比说，我就说，说一个人是醉酒的，他绝不会说一个人偶然的啊被别人灌醉了，醉了一次啊，这个人就是一个醉酒的人，对吧？绝对不是，他绝对不会这样说。
譬如，如果当我讲一个人醉酒嘅，梗系唔会话啊，因为偶然一次佢俾人灌醉，咁就话佢系即系好似系酒鬼。
那如果他说这样一个人是醉酒的，肯定是这一个常常就是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对吧？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偶然一次这个醉酒的人，所以他就醉酒了。所以他这个判断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是一个随便的论断的。
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话得一个人咧系即系醉酒嘅，咁佢梗系唔系话净系偶然一次噶啦，而系成日都系成日都系饮酒嘅，所以我哋先至会咁样讲。咁呢个就系一个正确嘅判断。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本质上而且行为上已经反复证明他就是淫乱的，他就是贪婪的，是拜偶像的一个人，是一个常常说话不清洁、这个自高自大、辱骂人的人，这样的人你不能与他相交。
所以即如果我哋见到一个人成日都系喺度犯淫乱啊、贪心啊、醉酒啊、拜偶像啊呢啲，我哋都可以就系话唔同佢交往噶啦。
因为这一个有俗话说什么？这个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
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所以你不能与他相交，有时候不能常常跟他在一起。你不是这个，不是不爱他啊，这是一个你要一个分别为圣，你知道一个罪的影响，等会会讲。所以这一个我们要知道很多的原则必须平衡的。
因为我哋唔同佢相交咧，唔系话因为唔中意佢，而系话即系我即系圣经里面有啲嘅原则，即系嘅教导，我哋都系要跟从。
那这里第提摩太后书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
呢度有话底马因为贪爱现今嘅世界离开我，就去咗帖撒罗尼迦嗰度。
那这里他是不是论断底马这个人贪爱世界呢？那是不是论断呢？
咁佢系咪论断底马贪爱而家嘅世界咧？
那当然不是论断。如果是论断呢，这根本不可能成为圣经这个话，对吧？
咁啊，当然唔系论断啦，因为如果系论断就唔会摆喺圣经里面。
那他说这个话，说这个话的时候，保罗已经很清楚，底马这个人常常可能就贪爱小便宜，就是总是患得患失，可能有很多的证据，和这一次又特别特别的表现出来，他在关键的时候把他的同工离弃了，对吧？他一个人走了。
所以保罗梗系睇见底马做咗好多嘅事，即系都系令到佢觉得系佢系贪爱现今嘅世界，或者喺关键嘅时候佢就离开呢、这个弟兄了。
所以这个客观的评价不是论断，
所以这个客观的评价就不是论断，
而是必须的啊。这个有你不能教会有时候看到一些信况谁都不敢说啊，好像这就是千规哦。上帝说有时候你是必须做，如果是客观的事实，客观的根据做出的正确合理公正的，那就是也是必须的论断，不是论断，认定和决定。
所以如果那件事，即如果我们在教会见到有些事是不对的，我们都是要讲出来，因为那些是正确的，是应该要指出来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啊，何为论断，何为判断。
圣经很清楚讲分开了判断和论断。
那第一个区别的原则就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最重要就是说是客观的呢，究竟是定是主观的呢？
第二个原则，那就是你用使用你判断这个事情，你究竟是用神的标准还是人的标准。
第二样呢，就是说你用的标准究竟是用人的标准呢，还是用神的标准。
我们常常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为什么？因为这个理都是自己的理。
我们常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究竟是哪个人的道理？
但是我们真正的，如果是一个敬畏圣经的话，如果真的从圣经的定义来出发的话，我们相信那做出的判断那就是正确的判断。
所以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话，我们 的判断是根据神的标准的话，那就是一个正确的。
这个例子今天我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啊，我讲了好几次，那么仔细分析这个东西里面是论断呢还是判断啊？
系咯，究竟呢个系即系我哋要今日要好好嘅，即系去嚟讲清楚呢，究竟某啲事系判断呢，定系论断呢？
主耶稣啊，进到圣殿看到了这一个圣殿里面有做买卖的，有换银钱的啊，他就推翻桌子，而且甚至不让人拿着这些商品，原文叫器具叫商品，不让人拿着商品从圣殿里面经过都不行。为什么？
佢就系即系我哋睇呢段经文咧，就系话耶稣嚟到呢个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嗰时，睇见啲人喺殿里面买卖嘅时候咧，佢不单止话唔准啲人喺度买卖，佢甚至系嗰啲人经过个圣殿，佢都唔准。
那这个当时因为有这个，为什么有卖鸽子、卖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卖鸽子呢？实际上当时因为有的人献祭，来圣殿献祭没有鸽子，然后呢就来到圣殿里面。就买鸽子，有的人看到有这个需要，有的人就卖鸽子。所以那你这样看，那这是为了敬拜神来献祭呀，那提供这个方便不很好吗？那有什么好责备的呢？
为什么那些人去买鸽子白鸽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去到圣殿的时候想敬拜神，原来已经没有东西去到奉献给神，于是有那些做生意的商人就看到有个商机，就觉得我可以买些白鸽给这些人，就可以做生意。
那个 那这个兑换银钱怎么回事呢？兑换银钱呢，就是当时因为有一些外邦人、希腊人等等啊，这个来教来圣殿里面奉献。
说吧。哦，佢即系喺度啊，点兑换呢个银钱又系咩回事咧？原来咧，当时有啲外邦人咧嚟到耶路撒冷啦，嚟到
奉献、
奉献、奉献
嗰阵。因为当时的这个祭司他们只收这一个希伯来的这一个钱啊，以色列人的钱，他们不收那个希腊货币，所以呢，当时就有人就来兑换，帮他们兑换，把希腊的钱兑成这一个叫什么以色列的钱啊，然后就可以奉献。那这个不也很好吗？这也是好像也是正常需要啊。
即系又系佢嗰时兑换钱币嘅需要咧，就系因为嗰啲祭司咧，净系想收嗰啲希伯来币啦，但系嗰啲外邦人就可能用啲希腊钱啊咁，所以咪有啲咁嘅商人咧嚟话啊，不如我帮你换钱，其实咪方便人，有咩唔妥咧？
但耶稣基督非常的愤怒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但系耶稣就好嬲啦，佢就话我呢个殿系应该系敬拜神嘅殿。
这一个很多事情表面上是有道理的事情啊，这一个买卖呀，这些好像也是在给弟兄姊妹提供方便，但是当这个口子一开一之后，这里面会浑浊的这个污泥浊水等等东西都会进来，这个有很多很多背后的罪恶是不能够control的啊。
就是如果虽然好似呢啲事咧，睇上嚟都好似冇乜问题啊，都系方便啲弟兄啫、弟兄姊妹啫。但系其实当呢啲咁嘅买卖呢啲事情，就好似打开咗个缺口咁，俾啲水系咁冲入嚟。
总而言之啊，在圣殿里面出现了啊买卖的时候，他这一个也许，但有的人为了这一个赚更多的钱，就可能把什么病鸽子什么拿过来，你没有办法，你教会不是教会，当时圣殿啊，圣殿你没有办法去，你可以检查吗？难道你去防疫吗？啊，你拿着机器来检查有没有病毒吗？所以你不可能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很多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因為其實咧，裡面真係好多問題嘅喎。因為如果譬如有啲人帶啲鴿嚟，嗰啲鴿係有病嘅，咁咪可能惹到周圍都係咯，有事咯。咁係咯，其實就唔係真係話
所以萬國禱告神的殿啊，是不是市場？这个每一個人，包括基督徒，我們都需要有市場來交換啊，去買東西。但是這個市場是應該在教會之外。教会不提供这种所谓的服务，
所以即其实系啊，买卖系应该，但系应该系喺圣殿以外咯。喺圣殿里面就唔应该提供呢啲服务咯。
圣殿，什么叫圣殿？圣殿就是分别为圣的，与世界分别的，是圣洁的，是单单的上帝的居所，是单单的万国祷告的殿。啊，你要献爱心，要提供方便，你可以在教会外面，你可以做很多服务人的事情啊，不是在教会里面搞一些一个生意的事情啊。
系咯，这个圣殿系俾人嚟到敬拜嘅，而唔系话俾你嚟做生意嘅，你做生意就可以喺出边咯。
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原则来判断事情啊。我们这是服务人的，我们是给人提供方便，但是上帝在提供方便之上。说圣殿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是万国祷告的殿，是分别为圣的殿。与神的原则是平衡，而且有主次之分。
Yeah, 所以即系话，你以为系服务人，即系方便啲人，其实大神就话，我嘅殿系一个万国祷告嘅殿，系分别为圣嘅。
所以这里关键就是你究竟是以神的原则，是以神的最高原则为原则来判断呢，还是以你自己所认为的，把圣经里面小一些所谓你认为的原则，经过一番曲解之后来做你的原则，为自己背书呢？
咁所以就话你哋究竟系自己为自己所做嘅嘢嚟到，即系好似夹硬嚟到解释啊，嚟到。然后就话系系咯，即系系系方便人嘅啫，定系话真系根据神嘅判断咧？
所以在这里跟着教会有出了严重的灵难的问题。他说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的不信人都没有啊，就是有的人收了他的祭母。
如果我们这些是连外邦人中都不会这么做的。
但你们还自高自大，哎呀，我们这个教会还不错呢，啊，还自高自大，啊，这一个，哎呀，没有关系，我们要爱他，我们要爱他，还并不哀痛。但上帝说，你要把这样的人从中间赶出去。
但是，神就是说他们，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改，即是都不去改过，你们这样，我们会，是会将你们在神里面赶出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一句话，你岂不知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坛发起来吗？
因为你不知道，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团个面，即少少的面团就可以发晒全。
这个面酵在圣经里面常常的用啊。
那个面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用到。
大部分时候都是指的罪恶的种子。
通常都是讲罪恶的种子。
所以耶稣基督常常说什么？你们要警惕什么法利赛人的教，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话神话咩？法利赛人的教。
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的教。
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
所以这个教代表着罪恶，罪恶它是有传染性的，罪恶是有膨胀性的，罪恶是有这一个加倍倍很快的这一个影响他人的这一个严重的这个后果。
这个罪恶就好像教咁咯，可以加倍咁嚟到发出去，或者系传好快就传出去噶啦。
当一个教会如果很有罪恶，不仅不去注意的时候，人都会慢慢受影响，而且最后造成一个结论，就是人人都不会敬畏神。
如果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少少的罪，我们不去处理，可能就很快就会影响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你要有一个神的原则，神的圣经告诉我们，罪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必须要注意，有时候必须要制止的。
所以，罪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传染性，我们应该是要很快就要去处理它，去致死它。
所以神的道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似是而非的，好像是爱的爱，所谓的一个肤浅的简单的爱，它是全备的圣经真理。它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清洁的、公义的、全备的、完整的。
所以神的爱不是说一个很肤浅的爱，而是说即是有真实的公义啊，全然的爱。
这个牌子啊，是我离开休斯顿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团契送给我的。
这个牌呢，就是牧师离开德州的时候，团契的人送给我。
所以我放在办公桌上，这是哎呦，我发现圣灵真的相通啊！这个姊妹她这个代表团契选这个，哎，选的太好了，这一段经文是我最喜欢的。
你看，一个姊妹拣的这个牌，这个经文真的太好了。
她说。你看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啊是什么东西啊？是清洁的，存到永远，洁净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全然公义。
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个泛泛而然的爱。这个神的道，它首先是圣洁的、洁净的，存到永远的，它是公义的，是真实的，看到没有？刚才谈的真实，它不是假冒伪善的这些大漂亮话，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全然公义。而且
神的话不是说啲好肤浅啊，而是真系佢系全能嘅公义嘅。
我每次这个看到这个桌子上放的东西，一看，哎呀，我服侍的神的道是清洁的，是真实的，全然公义的啊！这个道真的值得我去服侍啊，知道吗？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即系系咯，神即系牧师当佢上到话，即系佢服即系服侍嘅呢个神，佢嘅道系全然公义嘅、清洁嘅，就觉得真系系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判断一件事情。不是以我们啊捡一段圣经，好像那个圣经可以为我使用，所以人家拿出来解释一番呢，为自己背书，不是这样子。
好似即系如果我哋系睇圣经，唔系话断章取义啦，净系攞一卷嚟睇，就话啊呢一卷圣经啱我喎，咁我就我
而是要真正的这一个诚诚实实的敬畏的心态来真正的来到圣经面前，这件事情该如何的判断。
而是就是说你要用我们真实的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就是看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究竟是用神的标准，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常识所谓的和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这是一个关键的第二个区别啊。
就是如果我们究竟是用神的标准呢，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到去判断呢？这个是
用个人的标准，很可能就会是成为论断。
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标准，用人的标准，就是会沦为这个论断。
如果用神的标准来判断，即使很多人不同意、不明白，那也不是论断，那也是正确的判断。
但如果我们用神的标准去看那件事的时候，就算好人家看上来好像论断，但其实都是一个正确的。
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论断和判断第三个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动机，动机是恶意的要定罪他，还是要善意的透过一些决定来善意的建立或者是建造。
第三个不同的呢，就是说这个论断和判断不同的呢，就是说究竟是恶意的定罪呢，定是善意的建造呢？
我们看看什么叫恶意的这一个定罪。
看看什么叫恶意的定罪，
或者是什么叫论断啊？
或者什么叫论断呢？
你看这个耶稣基督做了这件事啊，圣殿里做这件事情以后，那个祭司长文士就很不高兴，就想要除灭主。
当耶稣入了圣殿之后，赶晒那些人做生意的人之后呢，那些文士就很生气了，就很想怎么去
他们耶稣，他们要除灭耶稣，所以他们要做的是一种恶意的，他们不是要帮助耶稣做正确的事情，好像你做的不对，我要帮助你做啊。他首先是要消灭他，为什么要消灭耶稣？
为什么要消灭耶稣呢？
在后面的圣经，在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是嫉妒耶稣。
在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话。
因为他
们妒忌耶稣，
因为他们还看到越来越多人听到耶稣的道是真正的，是扎实的道，是从神的道，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跟随他们，他们怕没有人跟随他，所以他们带着这种私心，带着恶意定罪的心要除灭耶稣，这就是论断。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因为他们很害怕，很多人跟了耶稣，因为耶稣讲的道是扎心的，是真实的道，所以他们就要消灭耶稣。
当然他们不会承认，他们不会那么傻的，他们肯定光明堂皇的说，哎呀，这个耶稣他亵渎圣名啊，这说是神的儿子，他当然不会说我有私心，对不对？绝对不会这样说。所以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恶意的，要定罪的，要消灭的，跟他们不一样的人，跟他们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真理，他们是要有这种自私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即佢哋嗰个用意系好自私嘅，当话要消灭耶稣嘅时候，因为佢哋就系唔想耶稣好多人嚟到跟随耶稣。
这个，但是呢，这个这个善意的判断呢，他是虽然做出一些处理，虽然做出一些决定，但是本质上不是要惩罚，不是要定罪哪一个人，而是要维护教会的圣洁，维护群羊，甚至也是为了长期长远的，接着来看也是要保护这一个犯错的人。
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在教会见到不对的事要出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真正的原因都是想保护这个原本犯错的人。
因为这样一个罪恶很大，而且是公开性的时候，它是有刚才影响过它是这个罪恶是有传染性的，是弄不好会让人跌倒的。所以我这个为了教会的圣洁、神的圣洁和保护其他的群羊的缘故，是要采取决定的，应该有判断的。
所以话，如果有啲罪恶系已经系公开咗啦，好似全啲教会啲人都知道噶啦，我哋真系要对付咯。因为如果唔系咧，就系会影响到其他人，因为呢个罪系会传染嘅。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我们的说，让我们脱离试探，远离凶恶。
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远离凶恶。
不要以为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强的免疫力，有多大的信心，你可以天天跟罪人在一起你还不受任何的影响，绝对不可能。所以耶稣基督祷告说，让我们脱离试探，远离凶恶。
所以即系唔好以为自己啦，我哋信心够大啦，我哋日日同啲罪一齐咧，都唔会有影响嘅。
所以上帝的教会
要脱离罪恶。
所以上帝的教会，它首先最大的特点就是圣洁。
所以教会最大嘅就系要圣洁咯。
那这一个群羊呢？那神的儿女呢？也必须在圣洁里面接受圣洁的教导，接受过一个力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的儿女亦都系应该要接受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件事情，也从长远、从属灵的角度上说，也是为这个人好啊。
我哋即系喺判断呢个事情上，我哋都其实都亦都系为咗呢个犯罪嘅人好。
不要以为一个人做了任何事情都，哎呀，你没关系，你好啊，溺爱，并不是真正的爱。
如果有些人啊，即係佢做咗呢啲事唔好緊要啦。其實，但係我哋知道，如果淨係放縱嘅愛，唔係真正嘅愛。
這個下面仔細看這句話還有說，為這一個，你看，這就看到了罪惡的可怕。這個大使徒彼得，他軟弱的時候，他也可以說犯罪軟弱了。
我哋睇見話，即係就算係呢個大使徒彼得，佢。軟弱的時候，佢都有犯罪。
有一次呢，他跟這一個彼得呢，跟外邦人的信徒吃飯，然後呢，後來猶太人的信徒來了，因為當時猶太人的信徒是大部分，佔教會的主導力量，因為當時猶太人的信徒跟外邦人的信徒中間有一些矛盾，有一些信仰的不同，所以他那個當時就是一個就採取一個世俗的是欺軟怕硬的。做法或者是这一个那种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就赶快离开了外邦的信徒，赶紧跟犹太人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他这样做了以后，你看其他的人就跟着他，这个连那个巴拉巴大有信心的巴拉巴也跟着他装甲，这就看到罪恶的可怕。
当时呢，彼得呢，原本是跟一些外邦人的信徒一起吃飯的，但是當他見到猶太人信徒來到的時候，他就立刻就好像離棄外邦人的信徒了，甚至這個巴拿巴都是跟著他這樣做。我們就看見這個就是這個罪惡是多快就傳開去。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保罗就要公开的来抵挡一般的时候是不需要公开的但是公开的罪恶正在蔓延之际的时候，是必须有人站出来来公开抵挡。
所以保罗就是要来到公开来到去领导，就是他当人有犯罪的时候，他就要出声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保护群羊，另外一个对，你看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看到没有，
他要保护群羊。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正在犯罪人正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就看这一节经文讲，犯罪的人应该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他，等到其他人都可以惧怕。
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犯罪没有任何的去惩罚，一般的人他不会感恩的，只是会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人的本性。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犯了罪而没有这个后果的话，大部分人即不会说感恩，而是说更加肆无忌惮去继续做他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也有律法，家有家规，对不对？国家有立法，如果国家没有立法，没有警察，没有立法，那我们就爱吧，这个犯了罪没关系咱们都爱。如果没有任何的结果和处罚，罪恶就会滔天，所有的秩序就会被搅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分钟的平安。
所以现在国家是会有法律家 裡面也有家規，因為如果不是呢，即所有的人就是哇犯法的就由得他犯法了，那 這個世界很快就，
而且很多时候要做出必要的决定也是为了当事人好的啊！你仔细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啊？这个人说把这样的淫乱人赶出去，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说他的灵魂在基督耶稣的儿可以得救，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这句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
呢？这段是第五节非常难的经文，
嗯，非常难，这个是很难的经文，
但是有一个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基本解释是这样子的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解释就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犯罪啊，甚至被教会驱赶出去以后，他可能在世上会遇到孤独，会遇到更多的失败，甚至于这一个相当于一个浪子回头浪子一样，被赶他自己当浪子回头，自己要出去的啊。这个浪子回头，所以他遭受了挫折、疾病、痛苦以后。他在那个时候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可能才我看到自己的罪恶，所以他这个时候才会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最后他真正的悔改了，他的灵魂即使有一天他真的肉体腐烂了，他还可以灵魂还可以得救。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个犯罪的人赶出教会的时候，当他流离失所或者是真的很惨的时候，可能他才会觉得是需要神，然后再返返嚟神的身边，咁样样咁都系好过话，即系就算佢到真系死嘅时候，佢只系肉体嘅腐烂，但系个心灵系得救咯。
哎，不错，你现在可以翻译这么多，没有，这个翻译是很难，讲到翻译被翻译也是很难的事情。OK， 好，感谢神啊。那一个我们这个说哪去了？这个我都忘了。这个败坏人肉，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人是要到一个地步。总而言之，真悔改才能得救啊！一个人怎么样真悔改，上帝比我们清楚。不要以为是哦，没关系，因为你无限的宽容，没有原则的宽容，他会有真悔改，不一定。很多时候是人必须到一个地步才会真悔改。
所以其實一個人呢，他是可能是要被逼到他無路可走，他才會真的悔改，而神呢是知道哪個人是真的悔改。
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話啊，是全然公義，全然真神，真實比人的道理都真實全倍，這就是神話語的力量。
所以神的話語 是全能的，是真實的，我们真的 要信靠神的话。
所以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还有鞭打，还鞭打说我们当然也不会鞭打谁，对不对？这些神说的话真的是，你看爱的就必管教，不管教的是私生子。你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看他不停地犯问题，你难道不管教 不提醒他不管教他吗？
所以神就说，即我们如果见到我们的仔犯错，当然要管教了，如果不管教的就可能是私生子，不是我自己的亲仔。
他说我们生生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哎呀，我们都知道他是为我们好，我们都还要敬重他。
是肉身 的父亲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还说很开心，觉得是我们应该要接受管教。
那万灵的父，天父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万灵的父是参透一切灵，参透一切属灵的事情的这一位上帝，他更不是要通过管教让我们顺服他然后得到生命嘛。
所以当我们的万能的天父，难道更加是要管教我们来到等到我们得着？
所以上帝的话绝对超过所谓的我们那一个所谓我们的那一个道理或者所谓的爱心。
所以上帝的话是超过我们所谓人 的爱心。
所以这里说生生的父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都怎么对，这怎么管教。
所以 在地上面的父母都是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
只有万灵参透万事的父亲天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只有万能的上帝，他的管教是为了我们得益处，等到我们在天上有份。
神的生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圣洁，
神的生命最大的特征就是圣经，
在圣经上有份，实际上就是指的跟神的永生的生命有份。
圣洁就是说，就是当在那个生，在神的生命里面有份。
当然圣洁是很不是简单的一个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分别为圣，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最大的特点。
圣洁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信仰那样，以后说真的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
好，最后一句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十一节一起开始。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感谢神的话语啊，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就到这里啊，我们下面是回应诗歌啊，回应诗歌。有一位神。
我今日嘅讲道就到今日为到呢度为止。
啊，谢谢翻译啊，谢谢。好，有一位神啊，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他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啊？这个诗歌非常的好啊，是一个全面的神，全面的神。